谢谢诗班选的这些的诗歌。其实我刚才在下面在听的时候，在下面在听的时候，也确实如 Harris 刚才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一种忘我的感受哈，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来看现在的环境，我们真的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但是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进入到那个敬拜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保护和护庇，不是这个世界可以从我们生命里面去夺走的。疫情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疫情可以去离开，但是现在它还是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越来越有感啊，好像今年去年年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我们听到的朋友当中还没有那么多确诊，但是进入到新年和解这去年年末的时候，会发现突然之间我的身边的很多的一些的朋友，甚至是弟兄姐妹们，甚至是可能大家的一些的同事一些的同学，都不断的在传出一些确诊的一些的事情。每一次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难过，而且特别是有一些的人可能还会有比较厉害的症状。在我们学校，就是欧华神学院，我们同学毕业之后呢，我们就会加入到一个毕业生的群里面。今年大概过去的一年哈，我们的毕业生的群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新冠代祷群。我们不断的会听到一些在各个欧洲教会牧会的那些的牧者他们确诊的消息，所以也是真的是非常难过。因为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年龄比较大，确诊之后呢就会被送到 ICU 里面去，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包括现在仍然有一些的牧师在这样子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一群服侍主的人，他们都是一群热心在各地去服侍神的人，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脱离苦难，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信神明的人，好像我们就可以免去世上的苦难。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些的现实。而且在过去，不仅是新冠带给我们的威胁，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经历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好像我们变得越来越缺乏了。我也知道有这些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在过去一年里面失去了工作，而且也有一些人在寻找工作，寻找工作今年跟以前比应该是变得越来越难。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的收入，我知道的有一些的收入，如果你有开店的或者是你有工作的，好像收入也有一些拮据的一些的地方，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的事情。我们的账单仍然要付，我们的保险仍然要付，但是我们的生活似乎好像过得不如以前那么富足了。这一些可能都会让我们的状况陷入到某一种的困难里面。那当你我看到弟兄姐妹们，某一些的弟兄姐妹们陷入在这一些的困难当中的时候，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在这个中间到底是什么呢？我是应该帮助吗？如果应该帮助的话呢，我应该如何去帮助他呢？应该帮助到什么程度呢？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类似的这些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回答。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彼此互助，但是怎么样子去做还是合宜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个主题来去思想基督徒的给予，或者给予都可以哈。基督徒的给予，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给予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那你的心态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心态是什么？那最后你的给予的决定到底是取决于什么？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1到第5节。 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一起来读一次。第一节，第一节这里面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每天所需，你也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度里面。主，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相连，我们也相信在你里面有美好的旨意。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一些缺乏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的时候，主，求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可以去自由的，让我们可以去自由的去帮助，让我们也不在这个压力当中去寻求我的帮助。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这段的经文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地区，发生了饥荒。我们如果知道这一个第八章的一个背景，耶路撒冷地区呢发生了一个饥荒，保罗就希望各地的其他各个地方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地区的弟兄姐妹们渡过难关，弥补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些的缺乏。这是这一节这一段经文它的主要的目的。前几天我看一些的数据，因为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是学经济管理的，所以我对这个比较有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会看各个地方的发展数据。前几天出来，美国的经济数据今年是非常不好的，今年是衰退了3.5%，这个是在二战以来是最严重的一次，二战之后呢，他们没有这么差的一年过。我没有找到瑞士的数据，谁知道瑞士的数据吗？就今年的数据是多少？还没出来吗？还没出来，我好像之前有看过前几个季度的，好像也是衰退，所以很可能今年瑞士的数据也是衰退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大家的生活，大家的日子其实都不是很好过的，大家的消费力在下降，好像也不太舍得去花钱了，找工作呢又不是太容易。如果今年的疫情没有得到好转，有人说情况会变得更糟糕。甚至有一位弟兄，他就非常感恩，他跟我说，我现在还有一份工作，我觉得已经很感恩了。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还有一份的工作，就已经非常感恩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环境。当时的灾荒让耶路撒冷教会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的困境里面。今天的疫情其实也是让很多世界上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陷入到生活的窘境里面。那保罗特别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相比耶路撒冷教会而言，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的，他们是富足的。而今天呢，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很多国家的信徒来说，生活在瑞士的我们也是相对富足的。保罗如何在当时对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发出这种的呼召和提醒。我也相信他的话在今天也是对于在瑞士生活的你我的提醒。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些缺乏的人，面对在疫情当中陷入到一些困难里面的人，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帮助他们呢？我们应该要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去帮助他们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给予的第一个方面，给予的动机。动机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恩典的机会，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恩典的机会。第一节这里面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第四节又说，再三的求我们，谁再三的求？就是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再三的求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在他供给圣徒的这个恩情上面有份。第一节这里面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当时马其顿教会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从后面来看，马其顿教会是非常的积极的去回应保罗的呼召，所以他们是很用心的、很积极的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马其顿教会是一个的帮助者，他也是一个给予者，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说，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帮助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还对你说，这个是你要感恩哈，有这个机会来让你来帮助我哈，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其顿教会是去帮助人的人，但是在这里保罗却说他是受了神的恩。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你我，我们所有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白白的从神而来，我们也当甘心为神所舍去。这是马其顿教会背后他生命当中的认识，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白白的得来，我们也当甘心的去舍。所以第四节哈，我们第四节看到的时候呢，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再三的就去求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准他们在这个供给的事情上面有份。我们要去恳求一个人，我可不可以来帮你，我可不可以来帮你，不是他来主动来找你，而是你去求说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帮助身边的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而且如果来看的话呢，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所求的是在这个情分上面有份，在这个情分上面有份。有份是什么意思呢？有份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生日会哈，所以教会为所有在一月份过生日的弟兄姐妹们都预备了一个小礼物，所以所有一月份的生日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礼物上面是有份的。如果你是一个在职场里面工作的啊，那你的公司今年业绩不错，那要分红了，那所有那些的股东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的员工，我们在这个红利上面是有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呢是有权利的。英文在这里，在英文版本里面它是把它翻译成 privilege， 说明是有特权的。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的信徒把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渡过难关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他们要去努力争取的一种权利，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回应神的恩典的机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会把帮助其他的肢体当作回应神恩典的机会呢？你会把 帮助身边的肢体渡过难关，当作神回应神的恩典的机会吗？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弟兄，他因为家里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陷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困难里面，所以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知道了之后呢，就非常有感动，就起来组织起来一起去来帮助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位弟兄还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哈，因为这位弟兄的个性是不太希望别人麻烦别人哈，就觉得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自己是可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姐妹就起来说不要阻拦，因为这是我们服侍肢体的机会，这是我们服侍肢体的机会，这是我们回应神的机会，所以请他不要推辞。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给予，基督徒的给予不同于世俗的献爱心，我们的给予和世俗的献爱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给予是因为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赋予我们的，神要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分享。这个世界也有很多公益组织，我们外面有很多的公益组织，瑞士也有很多公益组织，公益组织也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不过世界的献爱心和我们的献爱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世界的爱心是常常是出于我们自己，世界的爱心是出于自己，到最后我们也是归荣耀给自己。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爱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心是出于神的，我们也是荣耀神的。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说，我也有想法去帮助人，我也很想去帮助人，可是呢总是觉得哪里卡卡的，总是好像走不出去，总是走不出去，好像没有什么动力。那这个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来看给予的第二个方面，给予的动力。给予的动力并非是出于物质的满足，我们给予的动力不是出于物质的满足，而是出于从神而来的满足。第二节这里面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来。当马其顿教会在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境况是如何的？保罗这里面说，他们是在艰难当中，他们在患难里面，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这是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困难，这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当时马其顿教会正在经历的事情。他们是在患难里面，他们是在试炼里面，他们是在极穷里面，同时有一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他们内心的状态是什么呢？保罗说有满足的快乐，有乐捐的厚恩，说明虽然外在是一个的艰难和极穷的状态，但是他们内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呢？他们是满足的，他们是喜乐的。一批正在经历患难、经历极穷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满足的，却是没有忧虑的，却是喜乐的。弟兄姐妹们，这有可能吗？这有可能发生吗？他们难道就不担心罗马政府的逼迫吗？他们难道就不担心我明天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是在极穷当中的，我明天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可怎么办呢？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困难，弟兄姐妹们，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困难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的经济的数据的下滑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可能面临一些的失业的危机是非常的真实的，而这一些的真实在神的眼里面看也是如我们看的是一样的吗？ 我们如果眼睛看着世界的发生的这一切，我们的状态可能会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会因为害怕缺乏，一步一步的会陷入到一种恐慌的状态里面，明天我怎么办？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安静下来，我们现在安静下来，来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缺乏吗？你的生活里面真的有缺乏吗？你的生活里面真的有因为缺乏而没有办法生存和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吗？我们觉得缺乏，我们觉得缺乏，常常不是因为我们不足，而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不满足。我们缺乏常常不是因为我们不足，真的生活里面不足，而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不满足。当我们愿意把眼睛盯在这个世界上的满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眼睛盯在世界上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找到生命的满足，因为这两种满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不是在一种满足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有动力伸出手去帮助我们身边需要的人，因为我自己生命里面都觉得不满足，我就很难伸出手去帮助生命里面真正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生命都是在不满足里面。如果我们观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一些常常走出去，常常去关心人，常常去帮助人的一些的人呢，他们的生命里面总是会流露出一些无法隐藏的快乐，无法隐藏的喜乐和满足。他们不见得在物质上面比别人更丰富，不见得，但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满足会让他会无人可以去夺走，他会不自如的不自然的会流露出来从神而来的那种的满足。我刚来苏黎世的时候，我就有听一些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说，有一位姐妹就很会去帮助人，很会去鼓励人，然后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非常细心。这位姐妹非常细心，她会非常细心的敏感的知道需要什么，然后呢非常及时的去提供她所需要的一些的帮助。她的帮助可能是一些物质的，那也有可能是她们内心里面一些的伤害所带来的一些的影响，她能够非常敏感的去看到这些，也是常常的会看她会拉着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那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去祷告。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在我跟他的交流里面，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在抱怨什么样的事情，而是总是看到他一直都在笑。每次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他总是笑容满面，而且都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后来我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生命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的事情可能是我们都无法想象的。每次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似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过去了。从他的情绪里面，从他的表达里面，我总是可以听到那种满足所带出来的感恩。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外面出去哈，出门，然后呢走着走着，因为我走在他后面哈，走着走着他的包包突然就爆开了，他的背包哈，突然间就那个拉链哈，突然间爆开了。爆开完之后呢，然后他就笑了，他说哎呀，这个包终于可以退休了。他就跟我说这个包终于是可以退休了，这个包已经跟了他很久。后来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他为这个包感恩，他为这个包感恩，因为这个包他用了很久，用了这么多年，今天才坏，他为此献上感恩。他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却活出富足的生命。他是一个给予的人，而我也相信他给予的背后是因为他相信，而且他知道神所赐给他的满足是没有人可以去夺走的，这是他给予给予的动力。 弟兄姐妹们，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足吗？你对你现在所生活的状态满足吗？那你满足的来源是什么呢？你满足的来源是什么呢？是眼睛所能够看见的，还是眼睛所看不见的呢？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物质不重要，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有物质的需要，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需要物质的支持，甚至连主耶稣基督也关心我们生活的需要，要不然他就不会以五饼二鱼来满足 五千个人的需要。这里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物质的需要上面，我们不应该把满足感建立在物质的需要上面，因为那个是永无止境的。如果我们来想一想生活当中的物质需要，你总会发现有一些的地方你是不满足的，而我们的满足只能够从神而来，也唯有被神所满足，这一种的满足才会让我们源源不绝地为我们提供动力，去帮助我们身边真正所需要的人。当我们看到有肢体的需要，我们也看到这个的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也从神那里领受到了满足的心。那到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给予多少呢？我要给他多少呢？是越多越好吗？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给予的第三个方面，给予的心态。给予的心态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心乐意。不是勉强，而是甘心乐意。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又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献。他们甘心乐意的捐助。保罗在这里面说，他是按着力量，按着力量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我的力量， Harris 的力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力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还容易理解。但是后面他又说也过了力量，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们按着力量好说，他说也过了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在鼓励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效法马其顿教会，过了力量去帮助其他人吗？他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保罗不是在鼓励大家过了力量去做任何的事情。他虽然在描述马其顿教会的实际做法，但是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不是多少，他强调的是我们给予的心态，自己甘心乐意的捐献。那我们捐献会有不甘心乐意的时候吗？我们捐献会有不甘心不乐意的时候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常常会收到学校的一个通知说，我们今天要为希望工程捐款。然后呢，又收到明天又收到一个通知说，北方发水灾了，我们要去帮助在水灾当中的人哈，所以呢，你们每个人明天带5块钱来，然后呢放在老师那个地方哈。我常常会这样子做一些的事情哈，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有哈，这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点头哈。但我们在捐献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当你被强制性的去帮助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捐献去帮助那一些需要的人，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我们所帮助的那个金额也不是太多。但是如果我们的帮助是被强制性的，那就非常难是叫做甘心乐意的。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 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什么呢？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条件是你送什么来无所谓，你的初衷非常重要，是甘心乐意的。这里强调神的礼物，我们献给神的礼物需要是甘心乐意的，这是神所悦纳的。不过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甘心乐意，我们甘心乐意绝对不是我们不作为的一个借口。我们甘心乐意绝对不是我们不作为的借口啊！我没有感动，我不甘心乐意那我就可以不做，不是的。甘心乐意不是我们用来作为我们无所作为或者不愿作为的一个借口。虽然保罗要求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要向马其顿教会去学习，但是绝对不是说要超过力量去学习，而是在这个心态上面要去学习。这也是保罗肯定马其顿教会的最重要的点。在接下来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面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因为爱心是吩咐不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我吩咐你做这件事情，我不是吩咐你做这件事情，因为保罗知道爱心是无法吩咐出来的，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富足。保罗在这里先举了一个马其顿教会的例子，先举了马其顿教会的例子，又引申了主耶稣基督的例子，为的是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虽然在这个捐助的事情上面需要他们甘心乐意，但是也让他们知道这是主的心意，因为主也是这么做的，让他们知道虽然是需要甘心乐意，但是这也是主的心意，这不是一件你我可以逃避的事情。因为让我们的爱心付之行动，让我们的爱心付之行动是我们效法基督的重要表现。让你我的爱心不是停留在口上，让我们的爱心付之行动是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件事情是和你我的属灵生命相关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决定要去给予的时候，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家里面有来了几个客人，然后早上碧霞就跟我说小田，你去把南瓜蒸一下，因为他决定要做那个南瓜饼，做南瓜饼所以 你早上起来先把南瓜蒸上。那如果我是甘心乐意去做的陛下一定很开心嘛。如果是我是不甘心乐意的，但是我去做了，结果好像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猜我是甘心乐意去做还是不甘心乐意去做？那我肯定是开开心心的，因为你都做了嘛，为什么你不甘心乐意去做呢？其实对于神来说，或者我们服侍神，当我们服侍其他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若有愿做的心，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们做很重要，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做这一件事情是出于什么，是否出于甘心乐意的心。当我们现在确实的也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肢体的一些的需要，那可能这一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需要会非常的大。你会可能会有一些人有经历，你想去帮助一个人，但是你知道这个人生命里面的需要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他对你充满了期待，他对于你的帮助是充满了期待。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 会给予吗？我们会为了满足别人在你身上的期待而去给予帮助吗？那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的去处理别人的需要以及别人在你身上的期待，不是让他们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压力，而应该是变成我们去帮助的一个动力呢？我们来看给予的最后一个方面，给予的决定不是为了去满足别人的期待，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给予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旨意。第五节这里面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保罗在那个时候把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带到马其顿教会的前面，最后呢，也的确马其顿教会也按着保罗的愿望成就了。所以经文这里面说，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最后又说又归附了我们。保罗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他的愿望实现了，是这个意思吗？保罗在这里是在强调，终于马其顿教会听了他们的诉说，然后遵从了他们的愿望，这个是保罗在描述这段经文的重点吗？不是的，保罗在他的愿望之前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字，什么呢？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他在这里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要有先后次序。在我们给予帮助的时候，要头脑非常的清楚，是有先后次序的。当我们在决定是否给予多少的时候，是有先后次序的。在给予的事情上面，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人的需要，因为他会跟你讲嘛，我们很容易会看到人的需要。但是我们常常忽视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忽视的是神的旨意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什么。我们常常忽视的是神的旨意是为何。这也是我们有些时候，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的言语所左右，我们也会被别人的需要所左右，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判断。那如何能够判断我们的帮助是出于满足对方的期待，还是我是帮助是因为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容易吗？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顺服神的旨意呢，还是被别人的需要所牵引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现在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挑战。弟兄姐妹们，当有需要的时候，会来到我的面前，会把他们的需要和我讲。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到底这件事情上面我好像有我的责任，但是这一些的责任真的是神交付在我生命里面的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我每一次都把别人的需要自然而然的把它接过来，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的心常常会被这个事情所捆绑，我会让自己陷入在这个压力里面。曾经有一对慕道友，就因为家里面的一些事情，他陷入到一个很困难的境地，那他就打电话过来。那打电话过来呢，一次打电话就是一个小时，有的时候打电话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期待可以透过和牧者的沟通呢，让他可以去明白问题是出在哪里。 那我的期待是什么呢？我的期待可以在跟他的沟通里面慢慢的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的期待。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事情的发展超乎我的预期。有些时候他早上刚刚给我打完电话，到中午的时候又给我发信息说我现在非常的难过，我可不可以再跟你通个电话。在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感到了他的需要，我也感到了这种需要的背后带来给我的一种的压力。另外每一次跟他沟通之后，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每一次聊天的内容都会变得很接近。每一次聊完之后，我就发现他又回到了同一个起点，他希望的是我可以在他所关注的事情上面不断的去认同他，从他的观点去出发，对方是不对的。当我每一次在跟他试图在开解他的时候，他每一次都会回到原点。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继续的这样，我说的是我需要继续的这样去帮助他吗？我们要帮助他，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按照他的需要去帮助他吗？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反思是，我去帮助他，我觉得不是从神而来的带领。因为当我开始接他的电话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他是一个需要的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却没有问神，神啊，我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我怎么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并没有享受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的自由和喜乐，但是我会越来越觉得好像我永远都是在这个的圈子里面绕圈圈绕圈圈。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曾经也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去帮助对方呢？我看到有人摇头，也许我们有一些人心里面在点头。你会因为别人的期待很大的时候，你会放下自己，你会给自己一些的压力，而勉强自己去帮助他吗？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去做，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当我只是为了满足对方的期待去帮助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并没有平安，我的心里面也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因为我并不是与神同工，我并没有先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而是靠着我的肉体再去服侍。我没有问神，神你要我这件事情上怎么做，我就做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他的需要很大，所以我要去帮助他。我们要先寻求神的旨意，再跨出那一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知道肢体的匮乏，这是神所赋予我们的心意。的确是，神也希望我们可以去关怀肢体，去帮助在需要当中的肢体。但是我们更需要去做的事情是先寻求他的旨意，以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以神的旨意来护庇我们，也以神的旨意来去为我们解开前面的很多的疑团。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一头扎下去，凭着一腔的热血扎下去的时候，没有依靠神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了很多，但是非常的辛苦，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抱怨说，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但是主啊，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会觉得心很累，我们就说以后我再也不要做了，我再也不要做了，因为我很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长期的会陷在这个的困境里面，我不断的去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有人说越服侍越甘甜，骗人的，哪里有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苦读才对，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当那个时候我说越服侍越甘甜我不认同的时候，圣灵就出来提醒我说， 你可以想一想你为什么而服侍，在服侍的过程里面，请问我在哪里？我无言以对。我发现我服侍的过程里面，我想要的东西并不是像表面上面的那么简单。我希望的更多的是，有时候很希望的是别人得到的一些的肯定，我希望的是在服侍里面得到一些的掌声。至少没有掌声的话，你提一下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也好嘛。我就发现原来我里面隐藏了这么多的东西，我不敢让神知道的，所以你离我远一点，我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一离开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在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会被卷到那个漩涡里面去了。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因为平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心里面没有喜乐，因为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热心，我们要有爱心，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先要寻求他的意和他的旨意。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的一个提醒，因为作为传道人，我觉得在这个很多的服侍上面需要去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我不是带领弟兄姐妹们到我的面前，我要做的事情是带领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面前。那谁在服侍呢？是我在服侍，还是神与我一起同工在服侍呢？如果只是我在服侍，然后我受了苦，我还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为什么受苦？我觉得这个苦就白受了。所以我们在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在去服侍的时候，需要带着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思路，我们是为谁而做的。因为神让我们再去帮助，神让我们去给予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内心是自由的。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里面应该是喜乐的，不是说没有困难哈，有困难，但是有困难和神的喜乐同时存在，不矛盾的。我们从马其顿教会的例子上面来看，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在困难里面，但是他们却在喜乐里面，他们却在满足里面。另外，满足也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我们不是出于勉强，因为勉强绝对不能够长久。我们也不是出于你一再跟我说，一再跟我说带来我好大的压力的，哎，好了，我要帮你了，这个也会变成我们的一种的压力，也不能够长久。我们需要常常的去检查我们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是在施舍，我们不是在施舍，而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我们服侍神、服侍人、享受神的恩典的机会。同时我们也要带着一颗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去服侍的心，也一颗满足的心。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伸手的。我们带着一颗满足的心，更重要、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上面，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在帮助人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去寻求神的旨意。要不然我们在服侍谁？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因为神我们服侍，因为神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掌权做完，我们生命才有盼望，做所有的事情才有盼望。让我们给予，不仅是在把东西给出去给别人，但我们给予的时候，不是说只是我们在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成为我们跟神更多的认识，跟彼此肢体之间更多的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也盼望我们再去观察，我们再去应用，我们再去跟随的时候，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有从神而来的自由，有从神而来的满足，与每一位愿意踏出去关怀去帮助的弟兄姐妹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我所有的，你我生命当中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需要归到神那里去。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赐下的恩典实在够我们所用，并非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因为你就是那爱，你让我们不知缺乏，我们也要去反省我们的缺乏感从何而来，你让我们不至于失望，我们也要去思考我们的失望是因何而起。主，求你赐下一颗主动爱人的心，求你也赐下一个智慧的灵，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旨意里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知道这是你的旨意，在你的旨意里面你我有份。主，求你以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生命的特质是不一样的。主，求你的能力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因为我们真晓得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唯有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首先得着我们，你也要让我们走出去，去传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看到主你的荣耀。主，求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可以成为一张的笑脸，笑对那一些来寻求你的人，让他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生命中的自由，生命中的满足，不是因为我们的景况，乃是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子民。主，求你也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工，来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这首的回应诗歌里面来思想你我的生命里面，在这一条的道路上面还缺乏什么，神要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来唱爱我愿意，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你的怀抱里面已经有无限的满足，我们在你的温暖里面，我们就不怕这个世界的严寒。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平安，但是在你里面犹如磐石。你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会有匮乏的时刻，求你使我们的眼睛可以回转向你，让我们抬头仰望主你的恩典，让我抬头看到在你里面的荣耀，让我们也相信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的国度是何等的美好。主，求你让我们学习顺服，在顺服里面经历主你的大能， 在顺服里面经历与主你的同在。主，我们没有一时一刻可以离开你，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必定走向干渴。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陷入迷茫。或许在世人看起来我们是成功的，但是我们的内心会告诉我们，我们内心是何等的匮乏。主啊，求你的爱充满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走进别人的心灵，因为他们也是你所爱的。求你使用我们，也让我们在与你同工的时候可以更深的去认识你。主，求你，求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再来，你是我的主。